我们一起来读双数节诗篇125篇。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
恶人的账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
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的和心里正直的人。
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今天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主啊，你也围绕你的百姓。主啊，愿神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的聚会，使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将时间交给敬拜队。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现在想说，在我们真正敬拜之前，请大家环顾一下四周，然后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那就麻烦在后面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往前移，不要害羞，快一点，快点。然后呢，剩下的话就是希望你们跟，就是不是希望啦，跟你们左邻右舍来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耶稣爱你，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OK，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怀着感恩愉快的心，一起来赞美我们这位天上的父。
Amen。
Thank you.
坐。 姐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感受我们这位伟大的天父，让他的灵充满我们这里，打开心，打开身体，我们一生爱你。
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为了买赎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 当我们今天站立在你的殿中，我们站立在你的圣宝座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心里深深的知道一切的恩典从你而来，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资格站立在这里，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也不可以站立得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属天的爱，让你的爱在我们生命中激励我们爱你更深，也可以爱你爱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建造主耶稣荣耀的教会。主耶稣，让今天的敬拜可以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心向你敞开；让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重担也脱落。说，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手间倾心的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主啊，你说，当放下一切的劳苦重担。你说，犯劳苦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就啊，使我们得以安息。说，让我们在敬拜中得一切的祝福，让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我们也把教会的每一个软弱的肢体、有疾病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当我们有疾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像圣经所说，当我们有病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长老抹油为我们祷告，神就医治我们。主啊，你应许我们的祷告可以到达你的宝座面前，你应许我们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你必然的成全。你让我们心灵诚实的祷告和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祝福琳达，祝福天宁，主啊，还有潘妈妈，这些在化疗和准备化疗的弟兄姊妹，主啊，这个艰难的过程，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众弟兄姊妹的祷告像馨香的祭，主啊，来啊，真的是拖着他们在主的面前蒙主的悦纳，蒙主的医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我们也把工作上有压力的、生活中有重担的也交给你，主啊，你在旷野里为他们开出道路，在沙漠里为他们开出江河，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依靠你的都不羞愧。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把祝福归给每个寻求你的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跟巴不得握握手，耶稣爱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好，现在是我们圣餐的时间啊，我们请圣餐的同工到前面来。圣餐是给基督徒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当一问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请你安静地坐着就可以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说，耶稣基督在他离开的时候，他设立了圣餐，他对他的门徒说，这个饼代表着主的身体，是为我们的罪破碎的，这杯代表主的宝血，为我们的罪流出的。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三件事。第一件，我们是纪念他，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第二件事，是我们要认罪悔改，按照常理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因为我们人常常的犯罪，因为我们嘴也会伤害人，我们的心有人远离神，我们要求神来赦免。第三，我们要带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知道这耶稣的身体就是单单为你破碎的，因为因着他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要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从中间两排走出来，从两边回去，我们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 在主的面前思想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每一句话。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圣经也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安静祷告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交给主，毫无保留地交给主耶稣，知道他爱我们是无条件的爱，而不是因为我们怎么好爱我们，他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重担对主来诉说，因为他是你生命的主，他会负你一切的责任。如果我们身体有软弱有疾病，在这时候来祷告。如果我们心里面忧伤有重担有忧虑，我们也把自己交给主，跟主来祷告。如果你来到美国还不到前面的道路，很多的难处，不管是身份还是生活工作，向主来祷告。他爱你，他必然的照顾你。他说天上的麻雀不种也不收，不寄居在仓里，他都眷顾他，何况我们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宝血买赎回来的。还有哪位没拿到饼杯，请到前面来。楼上还有吗？我们先起立，拿起饼杯，举起来对主祷告。我们一起来说：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流的宝血，谢谢你为我破碎的身体，因你的鞭伤我要得医治，因你的刑罚我要得平安。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在我生命中掌权，在我家庭中掌权，谢谢你医治我身体的疾病，除掉我心中的忧虑，让我成为新造的人。谢谢你应许我说，跟随你的在今日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一起来怀着感谢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把杯传给旁边的弟兄姊妹就可以了，传到两边去。十架下，
十架下，我的头静默思想，主耶稣为何苦受苦害，不下赐我半
感谢主，我们要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主。那今天我们知道是五月的第一个主日，这个我们今天很特别，我们有一位姐妹要在我们中间传讲她的见证。您的姐妹来到台上来，来。您的姐妹在我们教会的异次流小组，是异次流小组。前一天被检查出乳腺癌，那在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他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就横切的祷告，为他祷告。那第一段他也特别的经历神他有生命的见证要跟我们来讲述。来，我们请把麦克风给我们用一下。好，我们大家掌声来欢迎他，欢迎他来讲生命的见证。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谢那个牧师给我这么一个见证的机会。这几天在家里头一直想写一篇讲稿，但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知道站在这里给神做见证是不需要美丽的词汇，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从我心底里发出来的。在83年的时候，在中国我就买了一个金项链，下面有一个十字架，然后每个人都问我说你信什么教啊，我说我什么教也不信，我也不知道什么教，我只知道我喜欢这个十字架。1994年年底我来到了美国，来到了美国以后我才真正的知道了这十字架的含义，它是爱与救赎。95年的夏天呢，我就受洗归随了基督耶稣，我当了基督徒。我信的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呢我不信这个人是猴子变的，我就信我感觉人的思想、人的语言加上奥妙的这个宇宙一定是神创造的，所以我就坚信这个世界就是神创造的。神就一直在跟随着我，在保护着我20多年，直到今天。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一分钱没有，但是我没有借过钱，我的英文也很不好，基本上能开口跟人家讲话的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bye 三个 good, 基本上别的话就不敢说了。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主还很真的是很眷顾我。我的第一个工作是个我们教会的弟兄给我介绍的，这个工作我一做做了20年，一直做到今天。大家都知道我是不懂英文，我的基础很差，这个工作刚开始做起来很辛苦，那个老板让我做 sales 也不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业务是怎么来怎么去的。当时呢说句真心话，我就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想换个工作，但是我要换个什么样的工作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当时我的能力，我想如果要去个大的物流公司，这个公司呢他就会把我放在一个进口部门或者出口部门，一辈子你就做这么一样事情，那说句真心话对我也没有今后的发展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我想去个小的公司，那这个小的公司要全面的业务都要由我来做，那我根本英文也不好，业务我也不懂，也没有个老板会要我。那当时我就想我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去换这个工作呢，我就祷告主。结果呢后来有一个朋友就给我一个电话，是一个我们这边的中外运公司的电话，我就打过去到那边去了。那经理就问我你会英文吗，我不太会。那你会业务吗，我也不太会。那说你要多少钱呢，我说您随便吧。说完后那经理就说，我一看他那个公司很大，2万多尺的仓库，10几个员工都是老美，我一看心里就凉了一半，我就走了。走了以后过了10几天，这个经理打电话给我说你准备来上班吧，我说啊，他说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都被辞退了，现在呢就留你一个人在这上班。当时我真的非常感恩，当时我想要一个小的公司让我去做一些全面一点的业务， 但是他主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外语公司在洛杉矶，当时是非常大的物流公司。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很多人在开物流公司，中国有几百家上千家的物流公司都指着外运公司在这边看走他的业务，所以说我真的非常感恩。我就说主啊，你真是给我的太丰盛了，真的我一年之内我就一个人就把所有的海空运进出口都学到手。我一路走来到11年前我自己开了个公司，也是神给我的。我当时都心里头没有信心一个女人在这儿开公司，但是神就是一步一步的给了我一个自己的公司。不但给了我自己的公司，我从一个小的办公室到有几个人，到有一个小的仓库，到后来有个大的仓库，到现在我又有两个仓库。我真的上帝给我的丰丰富富圆圆满满的，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一路的走来非常感恩。在这个台下有我一个四十年的同学他真的一路走来我一句话都没有下讲，他都能见证我，他都知道我一路走来我需要的东西上帝都是会应许给我的。我有人跟我说，有的人跟我说说我的运气好，我不相信什么叫运气有的人说我很努力，我确实是很努力，但是说句真心话，我们在底下坐的这些姐妹有谁来美国不努力呢？但是呢有谁能像我似的努力能得到丰丰？就是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要的什么，主就像你的阿巴父，就像你的父亲一样，他就圆圆满满的给了我，他给了我真的我的天生的感，我的感受就是要信，你一定要信，你信神他会爱你，你信神在你心里他一定会帮你。但是给了我这么丰丰厚厚的东西以后，我变得非常的忙碌，我这两年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晚上11、12点有时候才到家，周六周日也休息不到，然后接待客人去看仓库很多很多的事情。结果2个月前我诊断自己有病，已经被耽误了1年多了。当时其实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我知道神一定会关爱我，神一定会帮我度过这个门槛。所以当时呢牧师呢就给我成立个祷告小组，这个祷告小组呢就是有一些长老大家祷告同工在里面后来呢我的中国的我的弟弟妹妹两个家他们都非常担心，因为我春节回去他们有知道这消息，他们都非常担心。但是我让他们进到这个祷告小组，我的中国的弟弟妹妹，我中国的家，他们觉得很感动他们说真的我姐姐能遇到这么大的事情她还这么能安定，告诉说他们真的也感到神的存在。现在我中国的家人们，我的两大家，我的弟弟妹妹，他们也都是很信赖神，他们也依靠神。还有就是我的先生，他不信，他是无神论者。在4个多月前他就是因为我去教会还有看圣经还有就是听道还跟我起冲突。4个多月前我还想到要跟他离婚。那前些天我在急诊室，他在外面，他突然跟我说，娟儿我要信上帝，我要跟上帝祷告，让他听我的祷告。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感动，真的非常的感动，这都是神给我的。那上个礼拜三的晚上，牧师就召集我们教会的一些长老跟同工来给我们几个身体软弱的姐妹在这边做祷告。在那天晚上我真的亲身亲眼的经历了神的存在，就是在这块地方，然后这些长老牧师我跪在那边，他们就用手按在我的身上然后给我祷告。他们祷告在半途中我闭着眼睛，当时真的有两道光还有下来，我在这做见证不是说假话，真的有两道光，那个光它不是一个闪电，它也不是像 像一个闪光灯，它不是，是个非常柔和的那么一个强光，跟一个弱光在我的头顶这边擦发出来。当时我有想，这是不是因为我跪的时间长，两眼在冒金星呢？后来我知道不是，因为我经常把自己累到两个眼冒金星，我知道那个样子，所以我知道真的当时圣灵来了，他就跟我们大家就当时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中间。我真的非常感恩，虽然这次我身体有了软弱，但是我知道神呢，他是医治的神，他是像往常一样，他是我的阿拉父，他一定会医治我。他不但会医治我，他给了我一个全家人的蒙福，我中国的亲人他们蒙福，我的先生他也要信主，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一个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感谢主，谢谢大家。
好，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说，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说投靠你的都不羞愧。你说，当人有疾病来到教会，主啊，长老奉主的名，我又为他祷告，疾病就得到医治。主啊，今天把琳的姐妹交给你，她在疾病中，她没有害怕，她来到你的面前。像刚才那首诗歌说，我不再害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知道在这个疾病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归向神来依靠你，因为你永远不动摇。主耶稣，我们把琳的姐妹交给你，求你保守来涂抹来遮盖她，来医治她，让她经过这一段化疗的过程，让他们夫妻彼此相爱，主啊，共同来走过这段生命的最难的时候。让众弟兄姊妹的祷告信馨香的祭拖着他们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因为像耶和华拉法的神必然全然的医治他。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说，女儿，你的信就救了你。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啊，琳的95年就受洗了，跟我一年，95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遇到神真的是蒙福。这次我到东欧，我是跟王悦他的先生，我们俩一直住在一个房间，不管是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一直到奥地利，我们都在一个房间。我发现啊，王悦是非常非常爱琳的，每天晚上他都会流泪，我们一祷告他都会流泪。我晚上已经入睡，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他在外面走啊走啊，不断的走。当一人遇到难处，尤其亲人得了病，比得在我们身上还难过。我还记得师母得脑瘤的时候，我的妻子得脑瘤的时候，我也是一夜夜的在外边走，不能入睡。看到他的痛苦，那我们就想，那我们男人，我们这些弟兄，我们经历很多苦难了，这个病得在我们身上好像问题不大，得在姐妹身上，我们心里很痛很难过，也特别担心他们。但是我从我们这10天从东欧之旅跟王悦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变了。第一个，他信主了，他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了耶稣，明白？所以圣经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耶稣说，我必使你得以安息。第二个，我发现他开始释放了，他也不再忧愁了，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手中，上帝有永恒的旨意。第三个，我发现他对太太的关心不仅是在身体上，而且在灵性上。你会看到我们在那个祷告群里边，他大段大段的写给妻子的祷告文，我都非常的感动。他还让我看，牧师，你看我写的，我也不属灵， 刚刚觉知，还没受洗呢，你看我写的对不对？我看写的非常的真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心灵诚实，祷告不用说很多重复的话，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主的面前，主必悦纳。Amen。所以我们相信神会医治您的姐妹。Amen。哈利路亚，感谢主，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当有病的时候，琳达他没有对神产生怀疑。我们很多人有病会怀疑神呢、啊。我有病的时候我就怀疑神。我当年也是得了癌症化疗，然后肾衰，我来到美国，我很长时间是在疾病中度过的。我会问神，你爱我吗？我会问神这个问题，你真的爱我吗？你爱我为什么会让我有这样的疾病出现？我会问，我会怀疑。我觉得琳达姐妹没有，他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没有怀疑，他把全家也交在上帝的手中。就像保罗所说的，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应以为大喜乐。你们彼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使我们不至于羞耻。所以患难并不是坏事。我如果没有患难，我今天也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可能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我没有患难，我也不会成为一个牧师，也许我还是一个学者。所以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们因为琳达一个疾病，丈夫过去经常的争吵，两个人因为丈夫是艺术家，是一个著名的画家，你知道这个艺术家、画家、音乐家、作家都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因为他不自我中心，他写不出自己有独特的东西，所以在婚姻中自我中心就会发生争吵。感谢主，因为这个患难，王悦弟兄谦卑下来，来到上帝的面前，信了耶稣。你们哈利路亚。因为这个疾病，他国内的妹妹、弟弟、亲人们都归向上帝。想一想，如果我们得到这个最美的救恩，永远别人都夺不去的救恩，是不是在一生中比什么都重要？你们感谢主。所以我上礼拜我讲到，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国度，一个国度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国度，耶稣与我们同在的国度，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还有地上一个国度，在地上的国度我们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摩西说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讲到人生的奥秘啊，大家好好回去读读诗篇九十篇。你读了，夫妻就不会再吵架了，没有时间吵架了。你读了也不会问一点点小事过不去，没完没了的 argue， 你不需要。因为摩西说我们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声叹息，唉，就这么短就过去了。我们还有时间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意义，唯有认识这位神才有意义。所以当琳达姐妹有了疾病，她也来到教会，我们这时候突然发现，教会是每个基督徒不可缺少的一个神的家。你们有一个老师，那么在讲这个主日学的老师教孩子说，教会像什么呢？他就举了例子，他说教会啊像火车，有车头，有车厢，有车轮啊。然后他问孩子们，你们要坐哪一个部分呢？有一小孩说我要坐车头，因为没有车头火车就不能走。那么另外说我要坐车厢，车厢能盛很多的宝物，很多的丰富的财物都可以在我车厢里。有一个小孩我要坐车轮，没有车轮滚动，车头又不能动，车厢又不能动，坐要车轮。另外一个小孩子，老师看他没有讲话，问他说你要做什么呢？小朋友想了半天说，该说的都被他们说了，我做煤炭吧，如果没有煤车就没有动力。教会是一个整体，教会就像一列火车，有的坐车头，有的坐车厢，有的坐车轮，可是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煤炭。煤炭是人看不见的，人们只能看到车轮，听到响笛啊，人们只能看到车厢的美丽， 人们是看到车轮的滚动，人们却看不到煤炭在那里燃烧，然后把那些烧剩的渣子放在外边可以铺路，令人践踏。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分享这个职分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讲到使徒行传，我们讲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当我们讲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当圣灵降临，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传福音，教会就迅速被建造起来了。那么教会在建造起来的时候，第二章告诉我们说那天有3000人受洗，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建立就3000人，然后很快就达到了5000人，很快就达到了1万人。那么这个教会什么人在领导呢？耶稣所拣选的、带领的、亲自训练了3年多的12个门徒，这其中有一个门徒不是马提亚，取代了犹大，因为犹大叛变了主，他自杀了。然后我们看到圣灵就大大的降临下来，他们就开始建立了教会，传扬福音，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他们也一并赶鬼。第一个神迹就在美门前的圣殿前的美门前，在所罗门的廊下，彼得就给一个瘫子，生下来就瘫子40岁的人祷告，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耶稣基督给你。那个人就起来行走，进入到殿中来敬拜神。然后呢，他们要面对大祭司的压力，那些政府的政权的人要逼迫他们，把他们下到监狱，甚至要杀害他们，不允许他们传耶稣。彼得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酌量吧。后来在第5章都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这段过去了，到了第6章，教会就发生了问题。所以你再美好的教会都会有问题。有人来到教会来到咱们教会，说的，哎呀，这个我在东部的时候还是你们教会好，我去了好多教会都有问题，就你们教会没有问题。这个人本身就是问题人物，对不对？我说的我们教会也有问题，因为耶稣没有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一切都不完美，我们都有问题。即使没有问题，你来了可能也会有问题，你知道吗？有的人在教会里边就是要找破口，找教会的问题。有的人在教会里边他就做事情，他不想问题，就让神来带领我们。有人在教会里边就不断的堵破口，发现问题就不断的用自己的经历、智慧、神的言语来帮助，来堵住这个破口。所以有人是找破口的人，有的人是堵破口的人。那么在教会里服侍，我们发现也不同。那我们今天在讲台看到美好的敬拜，看到牧师在讲道讲信息，我们也还看到招待在那里带着笑容来服侍大家。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那边厨房还有10几位弟兄姊妹在给我们准备午餐？这准备午餐的像煤炭一样，人们看不到，但是教会却缺不掉这一部分。很多的弟兄姊妹为此有很多的付出，尤其在吃饭的问题上。初代教会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吃饭，对不对？如果没有吃饭好像没有问题啊，但是没有吃饭有别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第6章一开始，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第一点所以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的职分，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珍惜。不管你做执事、做长老、做牧师、敬拜的包括我们做服侍的、招待的、祷告的、关怀探访的管理教会的，一直到我们的厨房，我们要珍惜每一个上帝给我们的职分，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神给我们恩典。我们看到，所以教会开始选立了执事。第6章一开始说，那是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他们在天天在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第5节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菲利、 伯罗科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使徒们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好，我们这段今天经文就读完了，很特别哈。所以初代教会开始选执事，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七个执事，就是从初代教会来的，要选七个。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要选执事呢？选执事呢，因为教会发生了问题。什么问题呢？管理的问题。所以有人说教会需要管理，有人教会不需要管理。既然是神的家，怎么需要管理呢？请问你的家要不要管理啊？你们家要管理，尤其在美国你要管理，对不对？你要付账单啊，你要去 serve 你的园子，对不对？你要修理你的房子，你总得要做预算做管理。没有做管理的任何地方没有管理，都是一群啊，就整个就乱了。一定要有管理的啊，管理的。但是管理怎么管啊？怎么管？我刚才教会初代教会给我们做了榜样。那个时候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是到外国回来的犹太人，他们讲希腊语，那时候希腊语是国际的流行语言，对吧？就像我们来到美国回到中国的海归，我们啊，既会讲中文又会讲英文。那还有生在本地的讲啊亚兰语的希伯来人，那这是本地的，他们发生了冲突。因为就海外回来的是移民，他们在当地条件不太好，所以他们很多的回来都是丈夫在外边就死了，一些姐妹们回来，所以成为寡妇。那这些寡妇们，他们没有生活的能力，他们的生活是靠教会供应的。那时候的教会要供应所有穷人的需要，你没有饭吃到教会有饭吃，没有房子教会找房子，有点像共产主义啊。这个当时，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从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出来的。他们凡物公用，将自己的田产卖了，都送给教会。所以马克思就觉得这好，是天堂的生活，共产主义应该是这样的。但他忽略了人的罪，因为共产主义没有救恩，没有救主，教会有神，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没有的啊。共产主义没有爱，讲阶级斗争，你不同意我这样的，我就把你财产，你不同意我就把你的地强行的抢过来，我把你杀了，把你房子抢过来，地抢过来，我分给穷人，这一种理念。但是这是不对的。那教会是讲爱，你看教会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对，都是靠你自己愿意供应那些寡妇的需要。可是因为时间长了就发生了问题，那就失去了教会的该有的美好。因为教会的美好就是彼此相爱。那么啊，富足的帮助穷乏的，强壮的帮助这些软弱的，所以教会就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要选执事了。那这些过去把这些工作都丢给谁了？丢给彼得，丢给约翰，丢给这十二个使徒。那十二使徒他们读过圣经啊，他们知道摩西当年也不是这样做的，摩西也受不了，摩西的几百万人，摩西一个人管得过来吗？所以摩西他的岳父叶特罗就告诉他，你要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然后你来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十夫长，就像我们教会似的，我们有小组，然后小组去服侍每个弟兄姊妹，否则一个牧师怎么管得过来几百人？管不过来的。那我们知道大的教会几万人，那韩国有的教会几十万人，有一个教会中央福音教会80万人，那牧师能管得过来吗？80万人一个人跟牧师说一句话，牧师就累死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他这一定要有个管理，你做公司得需要个管理，对不对？你是老板，你下边有个 director 有那个小的小老板小雇主，那个每个雇主有几个雇员，对不对？你才能做大。那使徒们懂，说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没有时间传福音了。那没有传福音就是不是教会，你就要记住，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连信主人都没有，不管你牧养怎么好都是没有用的。教会就是要传福音，教会第一个功能就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不信主的带到上帝的国度。你信了主了，你就是主圈里的羊，不管你在哪个羊群无所谓的，因为你得救了，在神的里边。可那些世上没有得救人是教会的第一要务，要记住啊，教会不是你关心你是第一要务，是得人灵魂是第一要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彼得们就讲说，如果我们去管饭食，让我们这些使徒们去管饭食，不去传福音了，也不去讲道了，不去写书了，那么这个合理吗？不合理。所以我们要选一些能够有恩赐管理饭食的人， 这种人给他起个名叫执事。什么是执事呢？执事的英文叫Deacon， 希腊文叫 Deaconess 就是执行者、仆人、餐桌旁边的服侍者，在原文是这个意思。我当过执事，我当执事，我牧师告诉我，执事说白了就是干活的，我就明白了，这个比较通俗易懂。刚才说了半天，英文执事是什么意思呢？叫 serve the table， 在桌子旁边服侍的人。最早是饭食，你刚才我们看了第一个图片，是一大桌子上面全是吃的，对不对？由他们来分配，这是执事的工作。可是 serve the table， 这 table 不见得都是吃饭哦， table 有算账，对，所以我财务管理也是执事的事情，得算账的，收奉献，然后分配，帮助一些穷人呢，宣教用多少钱，对不对？还有呢，开会有在 table 要开会，对不对？还有呢，也传福音，有的传福音在 table 啊，我们小组围着一个 table， 我们在那喝着茶，谈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执事里边最能传福音的是谁？七个执事，谁能告诉我？大点声，菲利，最会传福音的叫菲利。还有特点，菲利是什么名字？菲利不是希伯来的名字，菲利是希腊人的名字。所以你看到整个的这七个执事都是希腊人的名字，所以他们都是外邦回来的犹太人。你看到没有？菲利啊，还有谁？还有这个斯蒂凡，斯蒂凡也是外面的这个希腊名字。然后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尼格拉，后来尼格拉有尼格拉一党的人指，就是这个尼格拉。但不是这个尼格拉，是另外的尼格拉，搞分裂的。那么刚才说这外邦人回来，所以教会不在于你是哪里的人，只要你愿意服侍主，神都拣选，所以就树立了选了这七个执事。我们看到这个七个执事很特别，这个七个执事有两个是圣经中记载最多的，一个是斯蒂凡，我下礼拜会讲的，下礼拜是母亲节，我讲母亲节的信息啊，大下礼拜会讲到斯蒂凡为主殉道，圣经中七月圣经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领袖就是斯蒂凡啊。斯蒂凡大有能力，被圣灵充满，还有智慧。最近看到选执事的前提三个条件，第一个好名声，好名声很重要哦。弟兄姊妹，谁要谈到你老是摇头，这也不太好。好名声，好名声，这人比较宽厚。然后呢，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满就是生命有圣灵的印记，属灵，好名声，属灵。第三个呢，智慧充足，有充足的智慧来管理教会。智慧从哪里来？弟兄姊妹告诉我，生下来的吗？从神来，对吧？圣经就是智慧，神的书，圣经被称为智慧书，当然也称为生命书。神说神的话，你有多了你就有智慧，神的话没有你就没有智慧，因为你这是靠常识，你没有神的话是靠常识，你就不是智慧。常识谁都懂，除非这个人他不愿意常识做事，但是智慧超越常识，对不对？所以神的智慧是大智慧啊，是大智慧。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些使徒啊，这些执事被选举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分担了这个教会的治理的工作，治理的工作，就像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啊。你看到教会，我们教会，你看到我们有多少人在管理？我们有七个执事，我们有这么多的事工部啊。当然，我们有分工不同，我们有长老传道人，还有执事的分工不同。你看我们这个我是负责敬拜团队啊，这个舞台上的事情都是我负责，就好像火车头啊，对不对？都是我来负责。那然后呢，我们看到祷告。祷告就是动力，祷告就是海伦负责，海伦在哪？海伦起立，给我们大家看看，女执事，一会儿我们谈到女执事啊，我们还是有女执的，这个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在这里，还有你第一次准备你需要祷告的，你可以告诉我们或者告诉海伦，大家为你祷告。那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这个行政施工部，我们的长老六长老来起立，就让我们鼓掌一下，这个。在教会忠心的做了五年的行政工作，这是我的助手， 他做我关于行政我都交给他，因为我也不懂，我也不太懂行政，都交给他。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到我们还有这个关怀事工部王秋阳传道在后边呢啊，在后边嘛，我起立一下，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关怀很重要，你有病了需要祷告，有家里搬家需要探访，我们都关怀部来安排牧师啊，安排大家去探访你。那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教导事工部。我们今天杨瑞传道，我们最年轻的帅哥，请起立，来，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啊，这是我们教导事工部，我们的主日学啊，我们的网络上的神的话语的教导，都是交给他来负责。所以你会看到都分工非常的明确。然后我们有宣教事工部啊，市委传道啊，经常去大陆宣教，不仅在当地宣教，也去大陆向远方的人传福音，也向近处的人传福音。然后呢，我们看到财务施工部王小春啊，我们的 Rose 的姐妹啊，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财经大臣。你要记住啊，我在教会是不能动钱的啊。你要听说我在教会拿多少钱，那是造谣啊，我是不会动钱的，一分钱都动不了。他管，他和 Bill 管，我不管钱啊，我也没有能力管钱，我也没能力拿走一分钱。你要记住啊，所以谁说你不要信啊，你可以问他。如果谁说牧师在教会拿钱了，你去问他啊。当然有人说了，要我不会讲这话，你知道，我也不会无地放矢啊。这个你们问他，对。那然后呢，还有这个儿童事工部南 C 在吗？啊，在孩子那边。我们现在有50多个孩子，20多个青少年，儿童事工部的同工又在那里边要去负责的啊，要去负责的。然后我们再看，还有这个后勤事工部张俊在吗？刚才领圣餐又出去忙去了啊。张俊，后勤事工部。这个很重要，所有的我们买的盘碗筷子叉子啊，包括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他去买。那教会总是有人服侍嘛。我们还有这个招待事工部清新啊，在外边呢，他们做招待的工作，安排所有的同工来招待每一个新人。所以招待事工部也非常重要啊，招待事工部脸要带着微笑，对不对？我做招待，牧师告诉我说，人没有见到耶稣，先见到你的脸，所以你的脸笑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一定要带着微笑来欢迎每个新来的人。我们还有这个教堂维护部啊，刘连月就是 Eric 现在要出去维护去了，我估计啊，这个教会有的时候啊，在楼上呢，维护到楼上去了。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说教会维护部，你知道漏雨，我们这教堂老教堂经常漏雨的，他得去修，哪块锁都坏了要去修，所以很多的工作都是有人做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餐饮事工部宋秀英啊，宋英姐妹在那边去做饭呢。这个忙餐饮的，我们过去君君姐妹也很长时间来负责这个餐饮。我们有4组，我们刚才管这叫煤炭，对不对？火车里的煤炭，我们请我们这个大厨，做过大厨的请起立，我们给你个掌声好不好？来，悠悠，你看悠悠来后边的杰克，楼上还有吗？我发现做大厨的都是比较长得都比较壮哦，这个做大厨的这个就是你看他们真的是有恩赐。你知道他们做大厨，他们不仅是他们要去做，还要去买菜。你知道他们买菜，有的根本就不来教会报销，就自己就报销了，拿着自己的钱就报销了。我非常的感动，有时候我想到这些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吃的午餐是带着弟兄姊妹浓浓的爱，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那个餐没吃完就扔掉啊，一定要重视每一粒米都带着从主来的爱，弟兄姊妹的爱，所以好好的来尊重他们的服事，珍惜他们在教会里的服事。还有呢，我们还有青少年事工部，我们这汉哥回中国了，回去好像相亲干嘛，青年就有这个问题嘛，这个麻烦，所以去了好像这个女孩子蛮有吸引力，就不回来了，乐不思美了，现在还在，据说最近这几天在成都啊，我不说他在哪儿了。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幼师事工部，我们的 Pastor 将，我们美国的牧师带领我们20多个青少年。你会看到说整个的教会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啊，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都要需要。所以教会这些执事们在选立的时候，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看第二点，非常的重要，这个条件写在啊圣经的提摩太前书，我们看提前啊，提摩太前书的3:8-13，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到了关于执事。当然我们前面讲到了长老啊，长老就是对我们的要求， 那我们的要求跟执事没什么区别，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执事也要要求非常的高，也要非常的高。所以我刚才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看从第八节看吧，第三章我们看到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八节到第十三节，提摩太前书。那我们看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做执事的要如此。什么叫如此呢？就跟长老一样。长老是什么样的？长老说，人要想得长老，就要羡慕神的工作，愿意做，然后无可指责，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庄，乐意接待远人，乐意接待人很重要，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这是不可以的，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不争竞，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就不能管理神的教会。然后呢，新入教的人，新信主的人不能做长老，新转了一个教会也不能做，因为不成熟，免得落到魔鬼的网络里边。所以这是对长老的要求。这里边有一个乐意接待远人，这个看着不重要，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想想你们家接待过远人没有？你们家接待过教会来的讲员同工弟兄姊妹没有？我们家教会一般都是我接待啊，一般来人都住在我家去，你知道吗？为什么？大家觉得麻烦嘛，接呀送啊。还有汪成宗家接是最多的啊，王仁宗家这个是乐意接待远人，这上帝会纪念你的。圣经说接待远人呢，不知不觉是接待了天使，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你接待什么一个人。我爷爷当年就是这个接待了一个远人，帮助了一个远人，我就得救了。70年，你看了，我跟你讲，这个好像跟圣经没什么关系。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导盐，有政府的那个批准，十几挂大车买盐，那时候买盐的人家里又有枪，没枪是不能保护盐的，因为盐土匪最喜欢盐，抢盐啊！从哈尔滨往万奎走倒盐，路过一个大车店大车店就看到一个人，就被警察带走了。这个人腿上有伤，还流着血，淌着脓。爷爷那时候才20多岁，年轻啊，少官少当家的，胆儿也大，就问说这人犯了什么罪。那个警察说这个人欠了这个大车店几块大洋，交不起就得带走。那我爷爷说这不就欠几块大洋吗，就把钱交了，把人给我留下，就跟我爷成了拜把子兄弟，知道吗？这个人后来结婚生了10几个孩子，后来都在共产党里做了官。89年我被通缉，就逃到了他家下边的某一个人的家里，某个子孙的家里，我才知道这段历史。70年前我爷救了他爷，70年以后他孙救了我爷的孙。乐意接待远人很重要，弟兄姊妹，真的，有的时候你看，我最近我家里又接待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我家我得开车送他，我除了教会忙，我还得早晚开车接他送他去见这个去见那个。那接待远人，不管这个人如何，我爷接待是土匪，他是土匪，他是被打伤了，警察不知道他是土匪，是土匪就把他杀了对，后来据说真参加苏联红军了土匪很多都参加红军了，你知道吗？这是很正常，你知道吗？后来家里很多成革命家庭了，这个世界就很有意思的所以接待远人。那么刚才这个执事里边就没有接待远人了，所以看来接待远人是长老的工作执事怎么说的呢？做执事的也要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端庄的意思说不一口两舌，就不要当这个人说一套当那人说一套，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弟兄姊妹，尤其我们今天在座的执事啊，上台之前选集之前，我都要给你们读这段经文的，但是我们要按照这个去做才可以啊。女执事也是如此Helen Rose 清心也要如此。在这里看，我们教会选举女执事有争议，女长老也有争议，所以有没有女的呢？执事有女的，女执事，当然这个女执事翻译有的时候翻译是执事的妻子女执事，因为执事在教会开会很多的时间回家也会说，妻子也要参与服事， 那像牧师师母要参与服事一样，所以有的翻译是啊执事的妻子，但这里边我认为是女执事，就是单纯的女执事。女执事更要如此啊，啊也要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就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到了美好的地步。我很喜欢这句话，到了美好的地步，所以我叫做美好的职分。因此呢，一定要珍惜这个职分呢。我信主到教会，我发现教会是一个整体，需要很多人的服侍。那服侍这个整体，就有的你能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做呀就浪费了。为什么浪费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信主，信主20年什么都没做过，信主50年再什么没做过，我们就见主面了。见主面第一个，我们对主无法交代，我们信主那么多年什么都没为主做，我们到主那里怎么跟主交代呢？第二点啊，恩赐浪费了，年轻人的恩赐到年老就没有了。比如说你现在我的记忆就没有年轻人好了，对不对？那比我老的记忆就更差了，对不对？所以你问我很多什么，可能我都记不住了。年轻的时候你比如唱歌，你20-30岁那嗓子多好啊，那个多洪亮，到80-90岁沙哑还不说，这没有气儿了，出不来声了，对不对？你年轻不敬拜，你到你说90岁，你说我得想去敬拜，有点晚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的恩赐越早发挥越好，而且恩赐越用越多，明白？你说我传福音，我有精力，我愿意传福音，但老了哪有精力了？就趁年轻的时候好好的传福音，见到一个人跟他谈，见到人跟他谈，然后你带了一大堆人信主，又到天堂一看到很多人都是你带信主的，跟你感情不一样啊！你要一个都没带，你到天堂你多孤独啊！谁都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别人，干嘛呀？你知道吗？所以很重要，你要记住，今天我们所做的是为了将来有点准备的，因为基督徒不是活在地上，是活在永恒前奏，我们有天就进入到永恒，这就是永恒的前奏，是天堂在地上的预表。南希来了，我们给他个掌声。笑，南希有点莫名其妙。我们刚才介绍我们教会的事工部主任，你是儿童事工部的主任。对，感谢主。他儿童最辛苦了，儿童事工部原来我们有高霞啊，我们还有啊这个好几个做儿童事工部主任的，从苏珊啊，一直到这个还有那个叫什么了，那个安娜，高霞，这个所以我都记得，因为儿童事工部确实挺辛苦，我跟他们也交流比较多，做每一个孩子，希望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做执事的这些要求，那我们能不能达到呢？我们当然达不到嘛。那当然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去学习。首先我们学习，第一我们要端庄。所以执事们出去穿衣服要小心，要注意哦，穿的差不多啊，不要穿奇装异服，鼻子那个环，人家以为你是印度教，你知道吧？你一定要穿的是端庄的啊，端庄表示内在生命受管制，不仅我们的仪表啊，我们的举止可以在服饰中表现出来。你看人穿的衣服能够表现一个人的，我们叫什么？最近最流行的词叫气质。关键在气质，衣服能表现气质，对不对？你看那一个人穿的衣服，他就给人很舒服的感觉，不在于是不是名牌啊。我都觉得我从来不穿名牌，你在我身上找不到牌子，我的衣服你都找不到牌子，对不对？那不在于，但是我在于气质。我一说你们笑，不是牧师有气质啊，不是每个人都在于我们的气质嘛，对不对？很重要，端庄。第二个，不一口两舌，就是言语要小心。圣经说一个人的言语上完全，这个人就完全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好朋友，有的时候亲戚好朋友不小心说了一些隐秘的话，结果人家给你说出去了，你自己就很被动，对不对？所以这个做执事了以后，你要知道你是教会的带领者，不管亲近朋友亲疏说话，都要是要有一些的圣灵的管制，能说就说，不能说就不说啊。所以不也更不能够啊做一些的这个结党的啊，因为攻击某些人抬举某些人就更不可取了。第三，不好喝酒啊，喝酒不是说这个不能喝醉啊，不能喝醉，你喝一口倒可以啊，你喝一瓶就不太好了，对不对？你要喝一箱更完了，你觉得这个喝酒是你怎么喝？说耶稣也变水为酒，有人警告，有人告诉我说耶稣也变水为酒，我为什么不能喝呢？喝你不要超过美国警察的要求就对了， 美国警察要求你要开车，你要是执事教会的长老牧师被警察抓到了，打电话让弟兄姊妹去接，你可就很丢人。我告诉你，我到监狱接了不少人啊，开车的、喝酒的、教会的，当然不是我们这个教会啊，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没有开车超速的、喝酒的，没有。有我没看见，没找我啊。但是感谢主，这个尽量你这酒要注意。所以圣经讲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对不对？什么叫圣灵充满啊？好像圣灵充满跟醉酒一样，都不太正常。圣灵充满绝对不正常，正常是不是被圣灵充满？那喝酒喝多了也是不正常。所以保罗说，圣灵充满跟醉酒好像很相似哦。所以保罗才说，不要醉酒，乃要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圣灵充满，就为主癫狂，那主癫狂，传福音大有能力啊。第五，需要试验，经过时间的考验，显出灵性的成熟和稳重。所以侍奉主需要时间呢，不是三分钟的热情。我们很多人侍奉主是三分钟的热情，热情一没了就不做了。其实侍奉主不是给牧师做的，弟兄姊妹要记住，不是给你的团体主席做的，也不是给哪个长老执事做的，是给主做的。所以不能够有三分的热情，不管这个人怎么样，你爱主不能改变，你侍奉主不要改变。教也许牧师会换，长老会换，但是神不会换。你们，你信的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你信的是上帝耶稣基督。长老和牧师没有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长老牧师跟你一样。保罗怎么说？我们也是性情中的人，我们也是人啊。既然是人就是罪人啊，这需要怜悯，需要恩典啊，需要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啊，第五，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就是做执事的一定要圣经熟，一定要懂得真道的奥秘，一定要读神学，业余时间修点神学的课程，一定要真道上不能够把别人的带偏。所以别人问你圣经什么都不懂，旧文都不懂，做执事可能不够格，这个必须的。所以你要熟读圣经，哪怕你过去不熟，做了执事要拼命的去读，补上这门课，这才是可以的，重要的。另外，做一个负责的丈夫，即使在婚姻上对配偶保持绝对的忠诚，那、不仅反映在没有离婚或者重婚的记录啊、在婚姻是无可指责的。在今天的社会里边，有很多是离了婚的，又结了婚的啊、做了执事，这个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的。尽量的要求啊、不要离婚，不要离婚。那么离婚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啊这个罪离婚。我是离过婚的，我按道理说不配做牧师的。那我八九年被通缉，我太太就登报跟我离婚，但是我到现在都不同意，我没签字啊，我这没签字，我到现在我也没资格签字，嗯，我也没资格签字，已经离婚都29年了，我都没有资格签字，我现在签字的权利都没有。我被告知，报纸告知，还不是他告知我，我都没有见，从此都没见过他。报纸告知，那当然神怜悯了，神怜悯了。所以我做牧师的时候，我从神学院毕业，很多的教会不聘我，就因为我离过婚，懂吗？所以做主的工作不容易，对不对？后来我想我不干了，我离婚又不是我愿意离，他把我抛弃了，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所以神还有怜悯，今天我还可以做牧师，按照过去的要求不能做啊。长老也不能做，可以做执事也不能做，做小组长还可以。我的水平也就是做个小组长的水平啊。那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就是儿女，对儿女的管理很重要。一个人他的家庭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在儿女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要注意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儿女，让儿女有神的话语喂养，到老都不偏离，做一个好的管家，才能做神的管家。我们第三点看到啊，很重要。当我们看到这些选举出来的执事，选出来也是我们今天教会该效法学习的榜样。选完以后发生什么问题呢？第三点看到，神的道兴旺起来了，对不对？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啊已经甚多，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的祭司听从了这道。我们知道当时教会建立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到现在2000年了，有200人啊，125人，不到200人，一下子增长到3000人，
3125人，然后增长到5000人，然后后来又增长，彼得要向4000人讲道，加一起我估计10000多人了。在那个时候，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增长如此之快，跟使徒们和执事们的服事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我看那执事选出来，其实先决条件啊，有智慧，被圣灵充满，有好名声，所以他们在教会里边，在外边都有很好的影响，所以神的道就兴旺起来。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兴旺起来呢？因为他们同心合一，兴旺起来。然后呢，第二，门徒数目增加了，教会要向增长两个方面增长，第一个数字要增长，人数要增加，但是不是从别的教会抢来的，或者不是从别的教会偷来的，或者到别的教会打电话把人家撬来的，这都不合适，应该到没有信主的99大华旁边去传福音，把他们带进来才对，对不对？因为神的国度是一个国度，你带进来了把别的教人拉走了有什么意义呢？神的国度还是那么多人，你要你知道吗？要把不信主的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才讨神的喜悦。如果你把别的教会搞拆散了、分裂，上帝有天会审判你的，你知道吗？这个是有责任的。我这一辈子没有把别的教会分裂过，我没有从别的教会，我一辈子就做这一间教会。我当年离开了基督之家，我到东部没带到一个人，没带到一分钱。从零开始丰盛化基督教会，一直到今天都是见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我们都不管，我们这十几个教会从澳大利亚、美东、美西到新加坡，我们怎么建立的呢？我们都是在布道会上建立的。布道会完了，信主的人我们立刻就建立教会，我们不是从别的教会分出一批人，这个不讨神的喜悦，这不仅不讨神的喜悦，而且给神带来伤害啊！这个要悔改，要悔改。所以我从来没有啊，这感谢主，这是我可以在神的面前赤手的。所以丰盛化教会我们不缺人，我们传福音，因为大量的中国移民来到海外，这就是我最早神给我们的托付，对不对？我们的教会这个分堂，我们洛杉矶是个分堂，我现在服在这十几间教会，所以洛杉矶这个分堂占用了我90%的时间呢，你要记住啊。所以别的教会是有意见呢，跟你说，那别的教会说，哎，怎么一个牧师怎么那儿花那么长时间，因为我住在这儿嘛，对不对？那我家又搬到哪里，我就哪里时间多一点，对不对？那我们建立这个洛杉矶分堂最早的时候，我们是领受了一个意向，哪里呢？在 Corona， 那个时候还不叫 Eastville， 叫 Corona， 克罗纳、我们在克罗纳看到很多的中国人搬过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认识了这个六，当时还有施伟、张俊，是我们老朋友。我们这些老朋友说，哎，牧师，这里边你回加州开个分堂怎么样？我是在搞布道会，那水晶大教堂那次，对吧？我们在水晶大搞布道会，来了5000多人，那天好几百人信耶稣，好多人住在这个东区的 Eastville 的这个什么切诺 Hills 的切诺的，这一大堆人住在这里，那我们有负担呢啊，施伟啊、清新呐、这个六啊，这是我们最早的一批同工啊，对不对？我们感谢主，这一批同工还是跟我同工，5年过去了，那我们就祷告。哈利路亚，这应该给他们一个掌声。不管这教会经历了什么，我们还是神给我们最喜乐的意象。然后我们说，我们就把福音传到这里。那我脑袋最早想的不是这里，我想的是罗兰岗单门坝，华人最多，我在那有根基、有基础，我在那牧养过3年，对不对？那我打电话给我当时的教会，还有其他一些同学都在那做牧师的，大家说，哎呀，伯利，你最好别回来，你一回来你会落下一个罪名，分裂教会。因为我们的教很多是你牧养过的人，跑到你那儿怎么办？我想，对哈、那神就给我一句话，保罗所说的，我要在基督的名没有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我们那时候东区没有华人教会，这地区几乎有一两个也在美国教会里边，根本不是个独立的教会。所以我们就领受意向，来到这个 Eastville 这个附近，就我们就在 Corona 这个叫 Ontario 没有教会，我们就开始找地方，就开始教。我们第一个找的就是这个地方，哈利路亚！那时候我们20人，对不对？我们就租的是下午，就用那个副堂的下午，我们就开始在这地方。我看这地方不错，我说将来我们进大堂。你看，我们不仅进了大堂，我们买下来了，大堂都是全都属于我们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这些同工辛勤的服侍，搬了多少次家？我们就不要说母堂搬了10几次家，因为一增长就要搬家，一增长就搬家，坐不下。我们这地方搬了多少次家？5次有了吗？第一次是在这儿， 然后搬到了哪儿？教育楼吧，是吧？搬到了教育楼，教育楼又搬到了Century Avenue，Century Avenue又搬回到这里了。我搬了40家啊，40家，对不对？啊，五次还搬了一次那个什么什么宣教中心，还有一次，对吧？宣教中心从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四十、五十几个人到几百人，到买下了一个教堂。我们都是靠传福音的，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就是传福音，每一年我们都100多人信耶稣，每一年我们一年受洗100多人，那前年那年受洗108个人，他们说梁山好汉下来山了，都信了耶稣基督了。所以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同工们只要一同心和一堵住破口，每个部门都会有人来负责。 Serve the table you serve the Bible。那我们长老牧师 serve the Bible， 弟兄姊妹 serve the table，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属灵的和行政管理的，我们就可以带领更大的。现在我们教会这个行政的能力，我们可以带10000人的教会没有问题，明白？哈利路亚！你看到我们的教会每个同工，你会看到他们在教会里的辛劳和服侍，我很感恩，非常感恩。这个教会当我们搬进来的时候，你知道，哎呀，全是 homeless， 我还给他们这 homeless 做饭。啊，我的东西都被丢了，你知道我的那个电脑也被抱走了，连我那里边有一瓶红酒也拿走了。他们可能觉得牧师不该喝红酒，后面就喝去了。然后这个音响麦克风也偷走了，你知道吗？哎呦，这个后边的那个垃圾有多少？我们管丢垃圾花了$50,000，你知道吗？多少垃圾整个这院子里边？然后停车位只有80个，我们又加了150多个停车位。我们现在200多个停车位，然后这个教堂都重新粉刷，你知道那有多高吗？30多尺高，我都上去去喷。我跟小何他们上，你上去嘴都会抖，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教堂拆下去，一个一个的拿出来，把白蚁消灭了，一点点的做。我有一个脚一下就踩在那个拆下的木板的钉子上，当踩下一脚的时候扎透了，我拔出来又放下又扎了一脚，知道吧？踩到第二钉子上，那钉子是几十年的有锈的钉子，我就打破伤风针去。打破伤风针的时候，我是不能打破伤，我过敏。我打破伤风针九死一生，我打过一次就差点没死掉。后来 Bill 啊，众弟兄姊妹啊，祷告说牧师还得打，不打不行，所以就祷告。然后有一个礼拜的冷啊，发烧啊，我才能够好过来。你知道吗？你要想到这个教堂弟兄姊妹付出了多少的代价，还有我们那个 Sam。现在得了癌症，做那个中国味道餐馆的 Sam 现在还在抢救，还在医治。一想到这个教堂，我会想到他。每一天装修的时候，他都陪着我。他那时候还没有工作，就陪着我，做一切。哎呀，祷告啊，给我信心呐、啊。我们在外边摘树，这么多的树，草坪我们都种草，我们换篱笆。艾伦奉献了所有的篱笆，都是艾伦奉献。艾伦起立一下，我们给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买他的篱笆，跟他说，他说不要钱，神的家，你说没有篱笆，这院子很不安全的，什么车都进来的。感谢主，有很多都是弟兄姊妹奉献的。我们的地毯，我们在那个在楼上的那个 Sam 给我奉献地毯，一分钱都不要。哈利路亚。艾瑞克，我们那管教堂的所有的地板都是他奉献的，一分钱都不要，几万块钱的地毯。还有 Sam 说马上给我们这换新的， Sam 是不是要换新的，对吧？感谢主，也是一分钱不要。哈利路亚。你想到这个家你会想什么？就是爱呀、奉献啊，付出啊。当我们见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即使有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离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很多的付出。小勇弟兄、Michael 弟兄，好多离开的，他们奉献了很多很多的精力、金钱和爱心，为建造这个教会。你们，所以上次我去小勇家吃饭，小勇说：“这个教会永远是我们的家呀！”哎呀，体会到这个教会的。还有回国的那个温州的姐妹Cindy， 第一个奉献就从她来的。$50,000回到国内去，临走的时候给教会有一张支票，$50,000奉献给教会，知道吗？感谢主。多少人的奉我都不要讲了，我这一讲我就会流泪了。一个教会走到今天，弟兄姊妹多少的祷告，
多少的眼泪，多少的努力，多少的流血，多少的忍让忍耐，走到今天。你们哈利路亚。还有我们的这个王叔，这个身体特别不好，这么远从阿克迪亚过来做礼拜，这个钢琴就他奉献的。这个当时我们说缺钢琴，王叔给我们奉献了$30,000让我买钢琴，啊，感谢主，那我们就买了。还有我们的 playground 也是他奉献的，感谢主，我们也给他个掌声，哈利路亚。不要说人，我相信神会记着每个弟兄姊妹的付出，他们会在天国补足你，在你的儿女上补足你，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服侍主的，今日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当执事们兴起来，当教会领袖们兴起来，弟兄姊妹兴起来，彼此相爱，第一，上帝的道兴旺起来；第二，门徒数目增加起来；第三，许多的祭司，就是相信异教、像犹太教的人，也信了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只要我们爱主，彼此相爱，我们就没有走不过去的难关。我们相信教会未来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一个翻转啊！赞美耶稣。来，我们请敬拜团唱一首诗歌《一生爱你》。我记得那天秋阳牧师传道讲道，他讲到了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天我们小组在分享，我发现啊，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地方。耶稣说：“为什么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就你爱我要超过这一切。”耶稣说：“你们要爱我超过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你的性命，否则你们就不能背起十字架跟踪我。”我发现，在牧养教会，执事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软弱，被别人论断，误解、委屈很多。如果不爱主，真的做不下去。因为爱主，委屈就不算什么了；因为爱主，论断就不算什么了；因为爱主，误解也不算什么。如果不爱主，我们走不下去的。弟兄姊妹，要爱主更深。爱主胜过我们手中的事工，你们爱主胜过我们的教堂和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你们爱主胜过一切，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一起来起立。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你甘甜，我一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深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彼此相爱。因为你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是吧？祝福我们每个牧者、长老、执事、小组长，所有服侍的同工，在服侍的时候，不管我们经历多少的委屈、误解，是吧？你的爱都不改变。说让我们投靠你，知道今日服侍你的，来日必得赏赐。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像一辆火车，我们或为车头，或为车厢，或为车轮，或为煤炭，
我们都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主的心意得到满足，为了福音广传，为了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让我们一同彼此相爱，同心合一，为主来收割庄稼。谢谢亲爱的主，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永远的像明光照耀，祝福周遭的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因为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有个机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包括视频前面的，你愿意主耶稣，我愿意，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楼上有吗？哈利路亚，大悲主。有没有愿意举手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感谢主。有没有弟兄？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还有吗？还有吗？圣经说若有，那边还有一位，圣经说若有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一生爱你，是我们奉献的时间，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要谢谢主，你真的带领我们的教会从起初一直到今天一步步的建立起来。我们看见这当中都是神你所赐下的恩典，主，我们也感谢你，主，你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奉献，愿意来帮助，一同来建立我们的教会。主，今天也求神你在我们当中，主，你感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主，我们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教会的事工，也表达我们对主你的感谢。求神你祝福每一分金钱，愿神你在上面施下祝福，也求神你祝福每一分金钱都能够用到你国度的施工当中，为你的国度能够大大的扩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我们有一些报告，欢迎新来的弟兄姐妹哈，一会儿聚会结束之后啊，请大家到副堂，我们有牧师和同工啊，和大家一起啊问安啊，一起来就餐。那教会儿童中文班将于五月份开始试行，那请报名的家长在聚会结束之后，今天下午1:30将孩子准时送到儿童主日学的教室。那家长需要签到，并且与孩子一同参加课程的说明。5月13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天是母亲节，教会有婴儿的献婴礼，有需要参加献婴礼 的家长啊，这个礼拜要抓紧时间向你的小组长来报名。啊，同样也是下个礼拜，在5月13号的时候啊，在我们主日聚会结束之后，我们仍然有义卖的活动。那欢迎大家继续的，如果你家里还有什么是你闲置的啊，不需要的旧物啊，欢迎你也捐出来啊，做我们义卖使用。那本次义卖所得的也所有的这个钱，我们都会捐给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啊，使我们的这个儿童事工啊可以继续的被建立起来啊。那也欢迎大家哈，在每个礼拜三晚上啊7:45的时候啊，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一同来为教会祷告，为我们每一个组内的有需要的软弱的肢体祷告。像上一个这个礼拜三啊，我们就为我们教会当中很多身体上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啊。今天 Linda 姐妹也在做见证啊，真的是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在祷告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亲历神的同在和恩典啊。也请大家继续的为我们在 Arcadia、 San Diego、 悉尼、纽约、费城以及世界各地的分堂，还有华盛顿的母堂来继续祷告。
那继续为我们软弱的肢体啊 ，Linda、潘妈妈、天宁、Sam 啊、王路明弟兄、Stephen 啊，为他们的身体啊来祷告。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奉献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每一分都是我们弟兄姐妹所摆上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你的赐，你所赐下来的。主，让我们将些金钱，主啊，做我们感恩的祭献给你。求神你祝福每一个愿意奉献的弟兄姐妹，主要让他们在今生都得百倍的祝福，也真的是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打开天上的窗户，让你的恩典能够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通过奉献我们经历什么叫吃比受更为有福。求神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摆上，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